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大先知书第十一堂，这一堂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耶利米哀歌。那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所作的，他的名字呢就是神使他升高，也讲到神使他倾倒。所以他的一生，从耶利米书我们从他所经过的这一切，我们看见就应验，或者是说讲到他这名字的含义。那人藐视他，弃绝耶利米，他是一位先知，但是人却不这么来看待他，是一位先知却是被人所弃绝，所以人待他好像是一个罪患，好像是一个通敌者。那但是呢，神使他升高。那同一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地上的居民犯罪作恶，他们侍奉偶像，弃绝神的话，所以呢他们的骄傲，他们的狂妄，最后带来神的审判，神的管教，最后神使他们倾倒。那我们在圣经的当中一起来看耶利米哀歌。那我们知道这一卷书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也就是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何进，有一个很稀奇，怎么会这样发生呢？那耶利米哀歌写作的时候，已经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悲惨荒凉的情况之中，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何进，这是这卷书的头一个字。所以像在希伯来文的抄本呢，像箴言、摩西五经，那都是用各卷的第一个字来作为称呼。那有些拉比呢称这卷书叫做哀歌。那其实是一本，就是亚历山大城，那他们将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那在这些翻译的当中呢，他们是称作耶利米哀歌。那刚刚讲到说他一开始的这个用的第一个字呢就是何进，就是为什么。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进独坐，何进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所以那整个的情形跟过去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他在这里说为什么何进。那第二章第一节，主何进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主何进发怒，这是第二个讲到何进。那也哀歌第四章第二节，锡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现在何进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原本是这么的贵重，所以我们看见何进他们竟会亡国被掳，他们会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神曾经跟他们立约要赐迦南美地给他们为业，何进他们这整个都失去了。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在地上被咒诅，被列国藐视，他们曾经呢真的如金金的锡安种植，何进成为窑匠手中的瓦瓶。那我们从这些何进里面呢是一个这么大的惊奇，那我们也在这里呢得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查看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的何进，为什么。那我们在神的管教当中，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样的光景的里面，从苦难或审判中一面认识自己的光景，一面呢认识神的心。那我们愿意谦卑服服，带着一个破碎忧伤痛悔的灵，我们向主来求恩典，求怜悯。那我想这个就是耶利米哀歌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他讲到何进，然后呢 看见审判的可怕，但是也认识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但是需要我们经过审判，我们归回回转到神的面前。那第二个点，我们看见74译本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那曾在手卷下面有一个序言是这么写的，当以色列被掳耶路撒冷成为荒凉之后，耶利米坐着哭泣并坐着哀歌，为耶路撒冷哀悼。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知道那这个哀歌的背景，那这个哀歌是耶利米他所写的。那在古时候做哀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当人们为着一个死去的朋友或者是亲人，那写这样的一个哀歌来歌颂。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大卫为扫罗的死还有约拿单的死做了哀歌，这撒下第一章。那耶利米为着约西亚的死做了哀歌，在代下35章第25节这边讲到说，耶利米为约西亚做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他们在那里追到约西亚这个王。所以耶利米呢为约西亚的死做哀歌，那此外呢他们也为着一个国家的被毁灭而哀哭，那阿摩斯为以色列哀哭，耶利米为耶路撒冷和犹大而哀哭。那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九章他们哀哭，耶利米后来看见整个国家灭亡，他在那里写耶利米哀歌。那有一个解经家他讲到说，耶利米哀歌呢，那这卷书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卷书。那他在这里形容到呢，那他最动人的点就他流露了耶和华对他正在管教子民所有的慈爱和忧伤。他正在管教，但是呢神的心呢一面充满了爱，一面呢充满了忧伤。那这个忧伤就是圣灵组织在耶利米心里的，所以他看见了百姓荒凉的情形，他也摸着了神的心那个最深处的那个忧伤。那另外有一位弟兄说，这本书呢每一笔都是用眼泪写的，每一个字是一颗破碎的心所发出来的心声。那这是一个哀歌，好像一个追悼的一个诗歌一样。我们从这个图表也可以稍微看一下，那耶利米他的执事整个来讲是在约西亚年间呢就开始了，然后呢我们说经过了约雅敬，然后西底家，然后呢我们看见第一次被掳是在主前605年，那第二批被掳呢是在主前597年，第三批被掳是在主前586年，所以第三批被掳等于整个南国就被毁灭了。那在这整个的情况我们看见它的背景还实地，主前586年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就率领的大军来攻击围困耶路撒冷。那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城里面有大饥荒，百姓没有粮食，那甚至呢那这些母亲啊要亲手煮自己的孩子为食物，那这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一个光景啊。大概经过了一年半，整个城呢被攻破。那加勒底人他们的特点是非常的残暴，那所以呢他们大兴屠杀，圣殿及宫殿呢被掳掠被焚烧，耶路撒冷城整个被摧毁，那百姓中呢少壮青衣呢都被掳到巴比伦去。 所以耶利米看到这个凄惨的情形，这样的一个局面，他坐在耶路撒冷城外山坡隐秘的一个山洞，他带着眼泪，他写下了这一卷伤痛的哀歌。有人称这个洞呢是耶利米山洞，所以他看见这么凄惨的情形，他也想到曾经他怎么样多次的传达神的话语，但是在城中在王的面前有许多假先知，所以他们讲不同的信息，那让整个国家他们不相信神所传的话，他们拒绝神的先知，整个来讲带来整个的灭亡，在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的里面。好，那这就是耶利米的背景还有实地。我们下面一起看一下耶利米哀歌的题材，因为这卷书呢它的题材是比较特别。那这卷书它是五首哀歌，乃是为着耶路撒冷的被摧毁和神百姓的被掳而作的五首诗歌。那头四首呢是照着字母的次序而作的，所以叫做字母诗。那希伯来文呢有22个字母，耶利米哀歌的第一首第二首和第四首每一首都是22节，那每一节呢都是按着希伯来文的字母，从第一个字母是第一节，然后按着次序一直下去的，这叫做字母诗。那第三首的哀歌呢有66节，它是每三节开头的第一个字呢是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所以希伯来文是22个字母。那前面我们看见第一首第二首第四首都是22节，然后第三首是66节，那它是用每三节然后用一个字母。然后第五首哀歌不是按着字母的次序，但它仍然是一首诗，那因为它用了平行法做对比并且平行，所以这五首哀歌呢实际上都是诗歌。所以这个是耶利米哀歌的题材，是比较特别的。那耶利米哀歌的主旨呢，他讲到罪所带来的痛苦和灾祸，所以有很多的方面呢讲到因着你们犯了罪，所以你们受到这个是出于神的，是神的审判。那第二个方面看见耶和华向他子民发怒的时候，耶和华神呢他仍然是蛮有慈爱和怜悯的，所以一面他必须要审判，那这个审判也是带着管教，但是另外一面呢神也是充满了慈爱怜悯的，好像一首诗歌讲到神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所以不单是以色列民发生的事情，那今天有很多时候借着这样的诗歌这样的一些历史也来警惕我们，神所爱的他必定要管教，但他管教的目的是叫我们与他的性情能够有份，叫我们能够摸着他的旨意。好，那这个是讲到他主要的旨意。下面我们看要字和要节。那要字方面呢，第一个是说到公义，在第一章18节。那第二方面讲到慈爱，所以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是不一样的，但是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神不是50% 公义 50% 慈爱，他是100%的公义100%的慈爱。那在这个当中，所以就我们看见前面讲到一面神的审判，那另外一面呢神爱的挽回，那所以第三个要字是讲到回转，第五章第21节叫他们能够回转。要节部分第一章第18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 作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所以认识神是公义的，认识在公义神的面前，我们遇到审判的时候，遇到这样大的一个荒凉的时候呢，他知道是因为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这样是非常关键的一节。第二章十八节开始，西安民的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流泪不止。十九节，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清心如水，你的孩子在各室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那他们应该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不是在那里发怨言，而是需要回转向神来呼求。那第三章二十二节开始，这边讲说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第三章有一个转机，那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二十五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站在神的信实上面向神来呼求。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等候耶和华寻求他的，那耶和华呢必定要施恩给他啊，这是很关键的。三章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五节，那还有一个是五章第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我们回转，神的心呢也转向我们。所以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啊，这是一个祷告。第五章是一个祷告的诗篇。那这边几节呢都是要节，就是像一个钥匙，能够把耶利米哀歌他的信息，真正的神的旨意呢叫我们能够来认识。那他的要字是公义，是慈爱，是回转。好，那下面我们看耶利米哀歌的一些的特点。当耶利米他写哀歌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已经陷落了，也就是说耶利米他过去被人家这么多的毁谤，那这么的看不起，甚至这么多的逼迫，因为他讲的预言大家不愿意接受。但是在他这个时候呢，这些预言已经应验了。耶利米是告诉他们，整个以色列民要被掳，国家要被灭的。但是呢，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不会有事的。那现在这个预言应验了，那已经显明了谁到底是真的先知。一些假先知并没有真正从神那里得着话语，耶利米他是传讲神的话，但他受了许多的逼迫。好，现在应验了，他证明了他才是真的先知。但是耶利米有没有因着这样而他欢喜高兴呢，得意呢？没有，反之他为现今的光景他非常的痛苦哀哭，他心肠撕裂。他爱神，他向神忠心，他也爱神的子民，他不忍心看见国家的衰落。他不见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今天不是让他能够得意的，那这些情形让他哀哭，让他痛苦的。那他不愿意看见国家的衰落，他更不愿意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见证因百姓的失败而受到亏损。所以他难过自己， 他怀着无限的热情，他大声疾呼啊，劝导他们要回转。他渴望在荒凉之中，好像已经整个都灭绝了，灭亡了，但是他仍然求神在审判的里面，他有怜悯，他愿意把神的子民能够挽救回来。耶利米看到圣城整个遭劫，百姓被掳，在这样痛苦中，他在那里哀伤，那他做哀歌，他盼望有一个挽回的机会。那这很像我们的主啊，他舍身流血，那他想把以色列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主在离世前呢，曾为着耶路撒冷而叹息，为着耶路撒冷也是在那里哀哭做哀歌，这是非常相似的哈。那第二个点，虽然先知伤痛到极点，他的灵呢是很清楚的，他认识到说耶路撒冷的遭难是因着他自己的罪。第二个，他认识到神是公义的，他的审判是必要的。那第三点呢，神仍然有怜悯和慈爱，所以他还抱着希望啊，站在神的信实上，站在神的性情上面，他能够向神来祷告，那他求神能够来解救。那第四点，他认识到神的子民应该回转认罪，求神宽恕施怜悯，那这是悔改回转寻求神的信徒呢应该有的态度。好，所以这几个点都是他信息里面所传达的，是非常关键的哈。啊，认识遭难是因着自己的罪，认识神是公义的，他的审判是必须的，认识神仍然是有慈爱怜悯的，他讲到神的百姓呢是应该要回转的，回转才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好，第三个点，我们看见犹太人非常看重这卷书哈，耶利米哀歌，虽然他只有短短的五首诗歌啊，在圣经里面呢，他们是将它与雅歌、路德记、传道书、以斯帖记共列为五卷，排在圣经的中央，那称为做书卷。那因为这些呢是写在羊皮上，每当节期的时候，他们会拿出来诵读。在不同的节期，雅歌呢，特别是在逾越节，路德记在五旬节，传道书是在祝棚节，以斯帖记在普尔日，那耶利米哀歌呢，这是在每年的七月，就是雅比月赎罪日前夕，他们唱这个哀歌。在唱哀歌的时候，他们纪念国难，就是耶路撒冷被毁，整个国家在那里哀痛认罪，所以借着耶利米哀歌提醒他们国家是曾经怎么样，整个王国的被毁的，然后他们需要回转。好，第四个，我们看见耶利米因着神的公义对犹大的罪表示极度的愤恨，因着他的慈爱对他们的遭遇表示极度的伤痛，又因着他的心愿，他不顾一切的大声疾呼劝导他们回转。那他是完全站在神的一边，以神的心为心。那这是一个哀歌，因为呢他们所遭遇是非常的悲惨，耶利米的心呢是那么的伤痛。那在哀歌的里面呢，他却带来安慰的信息，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下面我们看一下分段，耶利米哀歌是五首诗歌，所以每一首就是一章，所以在这每一章呢也就分作一个大段，所以总共分作五个大段，讲到困苦，讲到哀叹，讲到指望，讲到认罪，讲到祷告。所以每一章我们看见都有它的一些特点，从外面看见的所有的困苦，从它所里面发出的那个哀叹，然后呢认识到神的慈爱，他们有一个指望， 然后他们需要认罪回到神的面前，他们向神，第五章是向神的一个祷告。除了第五章或者第五首诗以外，每一首诗呢都是先讲到耶路撒冷遭毁的惨状，那再说到神严厉的审判，那这个审判是公义的，然后再向旁观者说一些话。除了第四首歌以外呢，每一首诗歌都是以祷告来做结束，所以看见这整本书是充满了祷告的一卷书。那我们就从这每一章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重点。那第一章是耶利米的哀哭，所以他将圣城比作哭泣的寡妇，将圣城比作哭泣的寡妇。在第一章第16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第17节，锡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18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那这首诗它描写耶路撒冷好像哭泣的寡妇哀悼，他没有安慰，他没有安息，他没有草场。那这整个诗呢，第一首它是从为什么开始的，就是讲到何竟何竟。那先前蛮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注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所以他在这首诗歌里面说出神子民的伤痛和苦难。那第一个小点说到圣城遭受灾难，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二个小点说到神的审判显他为公义，这是第八到第十一节。向路过人哀求同情，这12节到第19节。向神祷告，这是最后20节到第22节。好，那这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首诗，第一个哀歌就是耶利米的哀哭，他将圣城比作哭泣的寡妇。那第二章是讲到耶利米的叹息，将圣城比作遮掩的女人。好，在第二章第17节，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倾覆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锡安民的心哀求主，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同人流泪不止。那特别表达诗人里面的那个哀叹。那第二首诗歌描写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情形，那先知说的非常清楚，这些严厉的审判刑罚是出乎神的。那第二首呢也是用为什么，就是何竟作为开始，主何竟发怒，他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那这首诗歌讲到他们遭灾祸的根源，换一句话说，所有灾难不是从别处，神开始这些灾难的，那因着他们离弃了神，所以这是神的审判，神的刑罚，是神主动的将这些事情临到他们的身上。那所以他哀哭，他流泪不止。那在里面呢，第一个小点讲到城被围困和倾覆，这是二章第一节到第14节。那第二个点说到过路人的嘲笑和侮辱，这15节和第16节。 那第三个小点讲到审判是出乎主的，这是第十七节。那第四个小点向神祷告，这是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那所以十七节讲到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所以是神情妇他不顾惜。好，那这是第二个诗歌，第二篇的第二首诗，它是耶利米的叹息，他将圣城比作遮掩的女人。第三章是第三首诗，讲到耶利米的盼望，那他将整个圣城呢比喻作哭泣的先知。那这是一个转捩点。那我们在第三章的里面呢，三十一节他讲到，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主不永远丢弃人，他有怜悯的，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所以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神是赐恩的意念。虽然神他主动的，他使这些灾祸临到他的子民，他的百姓，但是神带着一个积极的目的，这是管教，他不愿意人受苦，他不甘心人在一个忧愁的里面。四十节讲到说，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在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好，但在第三首诗里面呢，宣告神是使人有指望的神，他是怜悯慈爱信实的神。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所以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好，那我们看见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真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神。虽然城被攻破，殿也被毁坏，百姓被掳，他们有遇到的何等的苦难，但在苦难中，你心可以举起来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每一件事情外面的都可能失去了，但是有一个不改变的，就是神的自己，永远不会失去的，就是我们的主。在这个哀歌的里面，在诗人那个魂最深最痛苦的当中，他清起来，他起来注视在神的身上，他认识他自己，整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转眼来仰望神，来信靠神的怜悯。那这就是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一个转捩点，需要回转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也经过许多，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背叛，因着我们需要神的管教来编织我们，来改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那个刚硬的心是不得已叫我们经过一些的患难。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最蒙福的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最蒙恩典的是转眼来注视我们的主，真的认识他是有怜悯的，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主。耶利米的盼望第三章，那将圣城比作哭泣的先知。那他的小段呢，第一个是承受困苦，这三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第二个小点讲到曾有指望，这是二十一到第三十九节。第三个点讲到向百姓的要求，这是四十到第五十四节。向神的祷告，这是五十五节到第六十六节。 所以我们看见这几章里面最后都是向神的祷告。第四章耶利米的认罪，他将城圣城呢比作失色的黄金，好，失色的黄金。所以第四章第一节讲到说，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石口上，好像都被遗弃在街上。第二节讲到锡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本来那么贵重的，那现在何竟变成这个样子呢？那从这个他开始，第四章第六节他讲，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守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请赴。十三节说，这都因他先知的罪孽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所以一个认罪，承认这是我们的罪，是因着我们的罪，所以有这些事情发生。那我们之前也讲到，不是耶利米他自己犯的罪，但是很多时候先知他是站在神子民跟他们站在一起，是一同在一个身体里面，他说我们犯了罪。那这第四首诗呢，是从为什么开始，就是何竟他为我们说出了受灾祸的原因和轨迹啊，让我们能够明白哈，让我们知道说他们在极深的苦难中，这些苦难是因着神的管教。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受这样的管教呢？第四首的哀歌中告诉我们，他们这个管教是因着百姓的罪过。黄金何其失光，在神的眼中，这是他的百姓，好像黄金一样，是这么的宝贵，他们应该发光的，但是现在呢，黄金失去了它的光彩，最纯净的金晶已经改变了，叫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那一位。改变的是谁呢？是神的子民改变了，神向他子民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要得着他们，他们好像金晶一样，他们要能够发光，要能够叫神得着荣耀的。但是现在因为神子民改变了，那所以这个改变，所以带下了整个毁坏的领导，那也看见说耶利米的认罪，然后他们需要悔改。他几个小段曾被困的时候的恐怖的情形，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二个小点讲到神的审判是他公义的表示，十一节到第十六节，第三个小点说到仇敌的残酷，这是十七到第二十节，那第四个小点说到以东遭报，这是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所以第四章第首诗，第四首诗呢是讲到耶利米的认罪，他将整个圣城比作失色的黄金。第五章是第五首诗，第五个哀歌是耶利米的祷告，他将圣城比作一个恳求的人。第五章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十六节，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第十九节，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二十节，你为何永远纪念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二十一节是一个关键，是一个要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所以这整篇诗篇呢，是耶利米的一个祷告，一个祷告。我们看见一颗转向神的心，并且他求神纪念神选民的苦境，希望 那这些向神的哀求能够摸到神的心啊，摸到神的怜悯，他知道神是唯一的盼望和帮助。那我们呢，在羡慕耶利米祷告生命的这个时候啊，求主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那我们今天看见耶利米哀歌所看见这些百姓那个可怕的受审的情形，那实在来讲，今天圣灵如果光照我们，我们也看见这个时代是一个大被掳的时代，这是一个荒凉的时代。哦，我们看见神的儿女许多被仇敌掳去，被这个世界掳去，整个的教会原本应该来荣耀神的，但是现在我们看不见那个黄金应该发的光辉，已经失色了。所以很多的荒凉的情形，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向神祷告，我们摸着神的心情，我们需要回转到神的面前，说耶和华，求使我们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我们求主复兴他的工作，在这些年间复兴他的作为。那在小点来讲，第五章第一节到六节讲到城的遭遇，第七节他承认罪孽，第八到十八节讲到那个痛苦，那求神施恩是十九到第二十二节。那这个我们看见第五章最后的一个哀歌是耶利米的祷告，整个圣城好像一个恳求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也渴望神兴起他的百姓都要归回，都要起来向神来仰望啊。所以这五篇诗好五个哀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信息，那我们也求主从这里面来激励我们。我们看见从第一章讲到困苦，第二章讲到哀叹，第三章是说到指望，第四章认罪，第五章那个向神的祷告。我们的作业是请由耶利米哀歌分享神做事的法则，还有我们蒙福的路。其实我们可以从新约的里面，我们来看见当这些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要认识神他的心。那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一个忧伤痛悔的灵？我们看见这个荒凉，我们里面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马太福音五章四节说，哀动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动的人有福了。在灵后七章第九节，这边讲到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是从忧愁但是生出懊悔来。第十节讲到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那个懊悔，那个回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一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叫我们认识神所爱的，他比管教，管教的时候不觉得快乐，你遇见了患难，遇见了痛苦，不是快乐的事情，但是我们里面认识神的爱是没有改变的，他是守约，是慈爱的。那在经过了以后呢，他叫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前书五章六节讲到，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高升。这是我们受审判受管教时候一个最好的最蒙福的一个态度，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求神的怜悯，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求神在我们的深处他做最深的工作，那借着审判他成全他的心意，除掉一切悲情下品，除掉一切不属于神的。 神所不喜悦的，那叫我们真是能够得着极大的祝福。感谢主赐给我们耶利米哀歌，我们也求主借着耶利米哀歌他向我们来说话，那叫我们真是摸着他的心，也成为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活在神的面前，在末后的世代，在所有的荒凉之中，得着一般我们的心转向他，回转到神的面前，得着一般守望着在神面前向他来呼求。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将耶利米哀歌赐给我们，主啊，你借着这些哀歌向我们来说话，你也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不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荒凉，他们的受审判，主啊，今天整个我们自己里面有多少荒凉的情形，有多少被掳的情形，我们要向主来呼求，我们说这所有的光景是因着我们得罪了你，是因着我们犯了罪，主你怜悯我们，主你呼召我们，求主让我们回转，我们就回转。哦，我们在这些年间，我们也祷告，求主复兴你的工作，复兴你的作为，是吧？祝福你的家，你的教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这一堂就分享到这里。